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一，也就是9月26号，广州市一个区的法院判处3位劳工组织者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这三人是在中共当局打击民检组织期间被抓捕的，已经被关押了9个多月了。有分析说，他们都具有非常强的组织能力，能把工人动员起来，争取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的改善。另外呢，广州天河区法院建议济南司法局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暂停代理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案的山东律师李金星的律师资格1年，但是济南司法局认为应当吊销其律师执照。那么，劳工活动人士捍卫工人权利，律师帮助他人争取权益，何罪之有？如果劳工活动人士和律师无法安身立命，甚至危在旦夕，国家的司法体系是否就变成了执政者手拿把掐的工具？最高当权者所说的司法正义又在何处？我们接下来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个话题，分别是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还有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YouTube 的网上直播呢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请陈奎德博士来谈一谈广州这个劳工维权人士他们这个案件。我们知道广州的这个法院呢，是以所谓获得境外资助煽动工人极端维权的这么样的罪名来判处他们入狱的，其中曾飞扬被判3年缓刑4年，还有2位人士是被判刑1年半缓刑2年。请您谈谈您对这个劳工案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现在中国政府似乎是在加大了对劳工组织的镇压。这个事情大家知道，曾飞扬他们3位做的事情是完全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我看来，他们有宪法权利是组织，有自我组织的权利，而维护劳工权利，这个也是在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完全没有任何所谓犯法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会这么严厉的打击，主要是在于大家知道，工人如果有了成立自己的真正的维护自己权利的工会的权利的话，这工会组织起来，他会争取劳工的权利。我们且不说在政治上中国政府是非常害怕的，过去像所谓的波兰团结工会在他们心里是一个非常大的阴影。另外一点就是说，最近些年呢，就是前些年所谓中国经济增长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它的劳工价格相当便宜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于，这是以剥夺劳工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如果工人有了真正的代表自己的工会，那么他会争取到自己的更好的待遇。那么在和政府谈判的时候，他就有比较强的谈判地位，有大家组织起来嘛。如果单个的时候，所以说中国政府是特别的害怕这个工人组织起来向资方向政府要求他自己的权益，就是包括工资，包括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等等权益。这个的话使得他现过去的所谓的对其他国家的去其他事业的优势就丧失掉了。但是你这个丧失掉是以丧失使得损害工人的基本权益为代价，这个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有曾飞扬这些朋友来争取工人的权益，我觉得是非常正当的。而且他们所谓的得到外部这些组织的支持等等，法律规定没有不可以拿外国组织的钱，从来没有，我没有看见他们的宣布的法律有任何一条说是我们中国人不可以接受任何外国人的资助支持什么什么，没有这一条嘛。所以他的都是说是非常空的那句话，说扰乱社会主义。什么叫扰乱社会主义？依照宪法权利组织自己的组织工会，这个当然不是扰乱社会权利，所以说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是所谓的他是要想把过去说的所谓中国的这个低人权优势又重新拿回来的一种形式努力。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在纽约的胡平先生来比较简洁的对 李金星律师的这个案件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您认为这是不是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对维权人士打压的继续？
应该说这个对李金星律师要吊销他的这个律师这个执照，那当然是对维权律师的这个打压的这个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事实上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对维权律师打压一直在进行，包括去年的所谓这个709事件，包括对朴志强的打压等等，那么应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毛时代那律师根本就是被取消的，只是到了文革之后，到了这个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那包括中共当局、中共的老革命，他们自己也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痛定思痛，才开始想到了要着手建立一些这个司法的一些体系，包括恢复律师制度。那么在哪怕在六四之后，过去20多年，那么很多律师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做出了对维权做出了很多贡献。尽管在当年特别是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这个案子上，那么当局的做法是你律师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你辩的再有理，他依然这个胡判乱判。但是呢，至少在那个时候呢，作为律师本身，他要履行他的职业，做他的工作，还是有相当的空间的。那么现在情况这个恶化就恶化在就是现在他直接要对维权律师本人下手了。那么这次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在这个强化专制方面做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么一个举动。
嗯，好，陈贵德先生，我们这有一位网友 Adjoy 通过YouTube 来提问，他说中共是靠领导公运起家的，而取得政权之后呢，却不遗余力的打压公运。请问这样的两面手法说明了什么？这与中共标榜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性质是不是矛盾的？
那是当然，这个事情本来就非常讽刺，因为中共号称他的意识形态号称他是所谓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他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在中国的出现的劳工纠纷中间，不管是和工人和国营企业的厂主资方产生的矛盾，还是和其他的私营企业的资方产生的矛盾，中共的当局所有的立场都是站在资方的一边，而基本上是打压工人这一方的，特别是严厉的打压工人要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这样一个举动。所以这是非常讽刺的，中共它本身是以所谓代表工人阶级为自我标榜，而且来夺取政权的，结果现在它是几乎是全部立场上都是站在西方，所以它这个意识形态，这个两张皮意识形态和它现在实际上在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执行的实际政策完全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这一点是对中共来说也是非常的就是丢脸的一件事情，对他们的整个的大家的所谓的现在还重新谈他们的意识形态的话，是特别是更可笑的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还有一位看样子是中国的工友，他的网名叫艾奇玉，他说我在华硕打工的时候，有一天老板突然和我们说不可以加班超过36个小时了，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在网上搜索才知道美国工会要求苹果公司改善个人的工作环境。
嗯，
那么你认为中国工友他很显然这是他替外企在打工，组装他们的
外企的对
这些零件等等，中国工人现在保障他们的工作权益现在有没有其他的途径？
刚才说的就是一个途径之一，就是说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的权益恐怕只有外国人的呼声，就是离得万里之遥的外国人有时候有压力了以后，恐怕中国政府才稍微有引起注视，当然他过了一阵他又死灰复燃，但是在某种一段时间内他会收敛一些。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非常可悲的，就是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或者是被压制得非常厉害的不能自己争取自己权益，而是必须要靠外国的各种各样的人友好人士啊、组织啊，甚至政府的力量来迫使中国政府改正他的破坏人权、压制人权的一种行为方式。
胡明先生，刚才我们就谈到了种种迹象表明，现在中国的司法系统基本上都是听中共的，中共让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 那么所以说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所一贯说的这个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就沦为一句空话。我们现在收到一位网友叫劲松王，可能是王劲松先生吧，他的提问是：我认为只要一党执政，司法就不可能独立，不论是哪一国，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必然会把一切阻碍他们执政的力量打垮，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司法力量。因此党权压顶，司法权是一定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请您来谈一谈中国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它的出路在哪里，应该没怎么样去争取，怎么样去实现。
当然毫无疑问，就像这位网友所说的，我们在一党专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司法独立。不过我们回顾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历史呢，也可以看到呢，同样在一党专制之下，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领导人执政的这个情况之下，还是有些区别。那比如说在80年代，那么司法的情况就要比现在好得多，这当然和他当时整个的那个政治气氛有很直接的关系。那么而在这一个问题上，司法独立这个问题上呢，近些年来的情况尤其恶劣，这显然又和习近平个人的这个执政这个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个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就是他就在一党专制之下根本不可能做到司法独立，另外也要看到呢，他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领导人的统治下呢，这中间还是会有些差别。那我觉得当然你要实现司法独立最重要的一点呢，就要坚持这种抗争。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应该说在一系列这个严厉的打击之下，这个抗争的空间是比原来更狭小。不过我们要看到的，这空间毕竟还是存在的。这里呢，我们最需要克服的呢，就是对那种无力感、那种无奈感，以及由此产生的这种放弃抗争的这种想法。因为这个任何抗争要取得成就，那必须要参与的人数足够的多。那么这些年来之所以当局的在打压司法独立方面好像一路顺风，那也是因为抗争起来抵制的人参与者数量太少，使得当局就很轻易得手。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坚持要捍卫司法独立，要捍卫这个基本的人权的话，是需要更多的人，唤起更多的人对这种抗争有一种信心来实际参与，这样子才可能使这个情况至少是情况不至于进一步的恶化。
陈贵德先生，请您简短回答一下，有一位网友 Lloyd Harbour 他问：中国宪法明确了工农阶级才是国家的领导人，请问目前的中国领导人家里个个富可敌国，哪里是工农阶级？这算不算违宪？半分钟。
这个是起码是和他的宣称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立国的方针序言里面谈的那个东西是相互矛盾的，也说明了中国现在是完全，他整个的国家是充满了谎言，就是说基本的包括宪法包括任何的平常的执政，它都是和它的所谓声称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矛盾的。这一点我觉得不可能持久的，在历史上如果是如此明显的中共明显的谎言，公开的说谎，而且他也知道别人知道他在说谎，但是他还要这样的做的话，我想这种事情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它不可能持续了很久了。
好的，今天的实际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陈奎德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实际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实际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实际大家谈将关注热点，中国跟公检法推出新规定，微博信息都将成为呈堂证供，是不是违宪？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